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服事，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弟兄姐妹讲到在教会服事是非常累的事情。你当了小组长以后你就下不来了，因为你找不到接班人了。我到这今年的六月份，我去这个普林斯顿华人教会带他们的两天的退休会，回来的路上一对夫妇带我从 退休的这个 camp一直开车到 Newark Airport， 要开两个半小时的时间。两个半小时的时间，这一对夫妇就一直在跟我抱怨在教会的服事。我想这个不是，因为这个今天我跟大家讲，在我们教会里面都看到许多的这个团契啊，这个团契的主席、团契的这个带领人一下来以后，哎，就不见了。为什么不见？哎呀，最好离开远一点，让我休息一段时间。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教会的工作是让我们会很疲倦的，但是今天神也告诉我们说，教会的工作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所以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的许多的牧者，我可以看到常常我想到我跟新平在讲，我说今天在主恩堂像林牧师这个非常辛苦，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建堂的事情，这个幸福小组的事情，各个小组还有师母啊，我是想说，要我是这样的话，我早就 drive me crazy， 这真的是很难的，这么样多的事情，我们管一个企业也不就是这样的事情吗？管一个企业还好呢，我下面还有人，我可以使唤，我可以命令，因为你拿薪水，你在听我的话呀。今天你看教会，你去命令他看。命令不了的，所以我就讲，我说今天呢的牧者，今天神的仆人，我们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许多事情我们真的是要衡量，我们在情感上的，我们在身体上的，我们在魂上面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个平衡，否则的话，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刘牧师也是非常辛苦的牧者，我想多多少少也是跟他所受到的遭遇的压力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可能的问题。所以我就想，在别示巴以利亚的失败，基本上有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他忽略了身体，他的心灵的疲乏。那我自己也知道，因为我去年，像我今年的话，今年到现在，我差不多是27个礼拜在外面跑。去年我跑了差不多30多个礼拜。你可以看到这整个神的工厂的需要，真的是，你跑不完，真的是很不完。到最后你就必须要开始拒绝。而且事实上我到明年的我已经排了一些了，排了四五个明年的一些聚会。所以我就讲说，真的是我们自己要注意到身体的平衡。第二个，我们忧虑害怕就失去生命。你想想看，以利亚当时他害怕是因为听到耶洗别要威胁他的生命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的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把路加福音带出来，我们看生命重过一切的东西吗？今天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以利亚在这里，他马上说我的生命出了危有这个危险的信号，所以他就跑掉了，所以他就害怕就跑掉。但我觉得他不是真正的在害怕他的生命的失去，而是他听到耶洗别的使者讲话的时候，他就开始害怕和畏惧，是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最好把许多的问题，它的根和本能够搞，它的原因和本能够搞清楚。以利亚真正的害怕的生命失去，并不是那回事，是真正的害怕是什么？他害怕他可能会遭受到这个。所以害怕和畏惧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你去看今天的医药杂志所公布，在美国从18岁到55岁，有2500万的人是有患这个恐 就是害怕和畏惧的症，2500人。你知道，据统计，在职场上工作最怕的就是被 lay off， 因为美国的社会是什么都是 pay credit card 的，你被 lay off 就是排山倒海，什么钱都付不出来。你知道这个家庭主妇最担心的是什么？最害怕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孩子学业，还有当他们去念书以后，我们就担心他们什么，在学校里面会不会吸毒，会不会喝酒。你知道年长的害怕什么？年长的人 40% 的年长害怕会长 cancer。 你说如果要害怕，我们太多的事情害怕。我讲一个真正我自己的例子给大家听。我是上个礼拜从法国回来，因为这是我们一年一次的这个 vacation， 新平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里计划。我们去了法国，我们没去巴黎，我们并没有去巴黎，我们是到法国的南边的乡下，开车子走所有的乡村的地方，享受这个所有的自然的地方，走了很多的他们的 vineyard， 他们的这些酒庄啊这些东西。你知道在那个前的一个礼拜，我 happen to be， 我去，因为医生要我说你去做一个 ultrasound 超音波。为什么？因为我以前有过这个 fatty liver 这个脂肪肝，所以他你去做一下。我是礼拜一去做那个，做了以后马上医院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最好回来我们再做一次，你再做一次。然后马上 radiologist 的医生就是说 Mr. Chu，我们希望你赶快去做一个这个 CT。 我说什么事？他说你的身体有一些问题。做了 CT 以后，我的 family doctor 不在， radiologist 直接跟我打告诉我，他说 we have some bad news to you。 我说什么 bad news？ 他说我们发现你有在 abdominal， 在腹部上面有一个 aortic aneurysm，就是那个血管，你知道这个动脉血管一边是往上走的，一边是往下走的。那我的问题呢，是往下走的地方，在靠近 kidney 的地方，我的血管膨胀， aneurysm 就是膨胀。膨胀的话，它有一个尺度，我膨胀了 3.1 millimeter， 如果超过 5 millimeter 的话，就必须要动手术，要把那一段要切掉，要接在一起的。那是一个很 major 的一个 surgery。除了那以外，我的 side， 我的大腿呢也有一个 aneurysm， 还有我大腿的下面又有另外一个 aneurysm， 所以三个 aneurysm。 哎呀，我就想很烦了，我说明明下个礼拜要走了，到底要不要去呢？什么东西都安排得好好的，我的 family doctor 又不在。到了最后礼拜五的时候，我的 family doctor 来了，我就跟他打电话，我的 family doctor 说Let me think about it. I'll talk to the radiologist and I will get back with you. 我来再来跟你联系。他打电话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Mr. Chu， 我们建议是这样，你可以去玩，但是呢 under a condition， 一个条件， you have to take 325 milligram 的 aspirin to make sure the blood thin。 他 you have to do that， 而且把你的报告 carry 在你的包包里面， in case 你有 emergency 的事情发生，疼痛的时候，你到医院去的时候，你把它报告给人家医院看，人家就知道是什么问题。我说 OK fine。 但是弟兄姐妹，我讲实在话跟你讲，我绝对一点畏惧都没有， I have no fear at all。 上个前两天前，我的 family doctor 回来，我跟他见面，他说 This is pretty serious。我心里想，再 serious 我就交托给神吧。他说，我说为什么你说 serious？ 他说最担心的就是 we are worried about a bust， a bust 的话就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他说你现在开始 make sure every day 量你的血压两次，早上跟晚上，确定你的血压在135之内。我跟大家讲，我说当我知道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一点的 fear？ 我回想我自己在过去，我的车祸，然后我的肩椎盘突出，神一个一个都医治。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晚上睡觉突然间开始咳嗽， 咳嗽咳嗽，我就告诉我的 family， 那个时候我晚上会咳嗽，要咳一段时间我才能睡觉。 family 那个时候你去照 X 光，照 X 光果然发现我的两个肺部的地方，在肺的 lung 的那个下面就有白点在里面，有一个白点白点。好，马上又做一连串的测试。好，最后医生的决定是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白点在里面多久，因为亚洲的人很多人都有这种肺的这种钙化的这些问题。好了，从那个以后每三个月就做这个 lung function test。 那 lung function test 不是很好玩的，你要吹气，吹得满脸的红，然后又吸气，哇，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但是到现在一年多，我的 lung 并没有恶化。但是你知道医不医治不是我所 concern 的，你知道真的，我跟新平在祷告的时候，我说医不医治真的不是我 concern， 我真正 concern 的是什么？是我如果到个地步我不能够再服侍神的时候， That's my concern， That's my deepest concern。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跟神讲说，只要我有生的一年，我愿意服侍他，我真的是愿意服侍他。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嘿神啊，如果就是你不能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或有一天发生什么事情， That's fine， 我只要能够在你的服侍的岗位上，我即使被你接上去， I am more than happy， 我会很高兴。你想想看，我们都已经活了75岁多了，还有什么呢？每天早上起来除了感恩还有什么呢？所以我说，神啊， I have no fear at all。为什么 no fear？ 因为你知道这个神是信实的神，你知道这个神是负责任的神，你知道这个神曾经带过我，走过这么多的路，有高有低，有崎岖，有这个低洼的地方，有高度的地方，所以 I am not fear， 我不会害怕这样事情。弟兄姐妹，今天以利亚的失败是他害怕他会失去生命，他会害怕他可能会失去他的财产，就像我们中间，我们害怕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工作，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还有一个更美的家乡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害怕呢？ I have no fear at all。 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你看看，我们都知道这个 Fanny Crosby， Fanny Crosby 12个月的时候眼睛就瞎掉。你想想看，当人家问你说 Fanny， 在你一生里面你最大的遗憾是不是就是因为你看不到东西呢？但 Fanny 的回答比 surprise 有，会真的让你惊讶。他说 No， not at all。他说我觉得我 lose the sight， sight S-I-G-H-T 是我不能看到东西，并不是让我遗憾的，我怕的是我失去了我的 vision， V-I-S-I-O-N， 我的远景。今天神一定要给了你愿景，神的愿景是问你说，你怎么能够服侍我呢？神跟的愿景是你把你自己献在神的面前，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呢？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失去我们能够看的预选在哪里。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也谢谢谢谢。好，我都事先准备好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当我们开始害怕的时候， When we start to fear，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就把我们生活的 priority 开始变化。 priority 什么叫做 priority？ priority 就是说优先次序，就是说你一想起来你就会去做的第一样事情，那是 most priority 嘛。今天神叫我们说，你今天信了我，我是你的神的时候， I am your priority， no longer 什么生活上的东西。如果把这个 priority 一 set 对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走对了路。所以在箴言里面16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筹划我们的道路，但是耶和华怎么样指引我们的脚步。 我们一步一步的走，才能够走到神要我们走到的道路的上面去。所以生活优先的次序是一个非常重要，我常常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讲个例子给大家听，有一个公司有三个销售人员，第一个销售人员他到他的客户那边去拜访，他说我今天去看拜访，我要想的目的是我要把这个什么，把这个客户所要的东西的信息都搞得很清楚，所以他在去之前他就做了很多的功课来研读这个顾客到底要怎么情况之下他可能会买我们的产品。第二个销售的人员他说 No, 我不是想要去做什么产品啊什么的，我是想要这次去就要去拿这个订单。那如果他要拿订单的话，这个销售人员就必须要先去查说，诶，他为什么不买我们的呢？那我们的竞争对手为什么现在他在用呢？他的好处在哪里？他的价格在哪里？哦，这些information他都有啊。第三个销售人员说 No, I'm not going to go get the order. 我也不是去要知道他的公司的信息，我去是要跟他的 purchasing 的 agent 要造成一个好的朋友。我问你，如果你是第三个人，你要跟这个 purchasing 的 agent 有一个更好的关系的时候，我问你，你会什么时候去看这一个顾客呢？你不会早上去吧？九点钟去谈了业务，谈了一个钟头，谈完怎么样？你就得走啊。如果你是五点钟去的时候怎么样？谈业务谈了一个钟头，哎，六点钟了，吃饭吧，我们吃个饭吧。在吃饭的时候可以谈更多的好容易的事情。所以告诉我们说，当你的目标清楚，你的优先次序就会排列出来。优先次序一排列出来，你才能达到你要走的什么目标上去。所以今天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最大的威胁是我们 lose the priority。我们不能够 prioritizing 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来优先的次序。那第四个是别十八的他攀比的失望。好，我们来看他怎么攀比。那在这里有一节经文我觉得非常重要，雅各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七节讲到说以利亚与我们是同一个性情的人。什么意思？所有以利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就可能发生在谁？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好，我们来看今天攀比。怎么攀比呢？这就是以利亚在第四段的事情。以利亚他花了一天的时间走在旷野里，走到了一个罗藤树下，他在罗藤树下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这个天使派他起来，叫他喝水，叫他吃火炭烧的这个饼。然后他就吃了，然后第二次又叫醒他，又吃了。然后他靠着这吃的东西所得到的力量，他走了40的昼夜，他到了何烈山。他到了何烈山，你猜他跟神讲的什么？他说，神啊，你就把我的命取掉好了，因为我实在是不行，因为我跟我的列祖相比，我不如他们，攀比啊。我跟大家讲，中国人最喜欢攀比。你不相信，我们常常看了邻居的草就是比我家的草要绿，而人家的小孩子就是比我家的小孩子要聪明，不管他是阿狗也好阿猫也好。所以到最后儿子就说，你一天到晚讲阿狗比我好，那你就去做阿狗的爸爸妈妈吧。我们攀比要到一个地步，人家做什么我们不仅要做，我们还要多做一样东西。他学画，他学什么画，我就要学西画中画都要学画，还有乱画也学画。我们是一个很重攀比的人。攀比为什么很可怕？因为攀比比我们好的人的时候，我们比得不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马上就怎么样，就低沉下来，我们的自信心就马上被摧毁，我们马上就开始抱怨，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这个情况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在攀比的时候，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失去我们的自信心。失去自信心的下面一个问题是什么？失去对神的信心。That's how it happens. 所以攀比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如果说我攀比比别人好的话怎么样呢？哇，你知道我们那个自我就开始膨胀。Look at how good I am. Yeah, I'm better than he is. Oh, I'm better than that. 我跟大家，我们那个自我就开始膨胀，就开始膨胀。所以攀比，不管你是比好比坏，我跟大家讲 ，the end 的结果没有好的东西。攀比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被遮盖起来，我们被遮盖起来，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注意。所以说我们说今天这个身体的疲劳会导致我们的一些问题在里面。好，我们再看下去。今天退休的人很多的担心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经济的状况。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可能经济状况都不是问题，我们很可能担心很多的是关于我们的身体的状况。那施布真讲的这句话非常好，他说忧虑不会带走明天的悲伤，只会消耗今天的精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在走出的天路，我们千万记得我们不能够忧虑明天的事情，我们应该能够理解这样。好，我们再看我刚刚讲到很多的事情。好，看看这边有看到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这个故事就叫做威利，十岁大的一个威利。十岁大的威利是在德州的 El Paso， 他在自己的家的前面院子玩完了以后，有三个墨西哥人就把他 abduct， 就把他拿走了，把他抓到他车子里面去了。他一进车他就很害怕，因为这些人看起来就是一副很凶眼的样子，所以他就开始唱圣诗啊，唱圣诗。他唱圣诗，他就觉得越来越不害怕，他就越唱越多。结果你猜，这三个人说 ：“Shut up， 不要再唱了，烦死了。”但他还是继续的唱，唱到最后三个钟头以后，这三个人把他放了。当他回忆他说当时的情况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 ？Do you know？”我一唱这圣诗的时候，我就不再害怕，但是这些坏人开始害怕。另外，这边有一个先生，你知道纽约有一家日本的餐厅非常的高级，它的名字叫做无菜单的料理，有没听过这个？台湾也有一家 ，very high class， 就是没有菜单的，你去就是他的大厨今天做什么你就吃什么。那大厨当然他今天会到菜场里面去看什么是最好的食材，什么是最新鲜的食材，今天他就做这样东西。他的名字叫做 Omakase。 Omakase 的日语是什么？就是一切由你决定，大厨你来决定。弟兄姐妹，我为什么把这个放在这里？因为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心态。什么心态？神啊，一切由你来决定吧。如果你能够说神啊，一切都由你来决定，你还担心什么？你还忧虑什么？你还害怕什么？你还有什么东西顾虑的？ You have nothing to worry, you have nothing to concern, you have nothing to have to afraid of it。 所以这是我今天我也是在祷告的时候，我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关于我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我说神啊，我一点都不忧虑，一切由你来决定吧。好，所以说今天我们知道古希腊的哲学家艾比克泰德他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困扰人们的往往不是事情的本身，是什么？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看法，这个看法会支配改变我们对事情的许多的结果。所以攀比的可怕是出于骄傲，内心的虚荣。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家照相馆开门了，在他的照相馆门口贴了一个价目表，他有不同的价格。第一个塑造，什么叫塑造？就是什么也不要打扮进去照，5块钱。第二个是化妆照，哎，他有一个化妆师稍微帮你哎眉毛涂涂，这个口红擦擦，或者脸上打打粉底啊这些东西。第三个是电脑修饰照，什么叫做电脑修饰照呢？它可以除去你脸部的皱纹，你知道我们都可以买那种 software 嘛。哇，一看 Woo, Look at how young I am。 但是还有一种更有意思的是电脑的修整照，它把你画变成双眼皮，睫毛可以增长，还有脖子上的皱纹可以去掉，还有双下巴变成没了，100块钱。这家照相馆开门了，你猜哪一个照是最 popular？ 100块钱的照。我们情愿人家看不认不出我们，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年轻。真的在国内是这样，我在帮成都一家公司在做咨询，一个老板是基督徒，一个女孩子她 他是我的 assistant， 他的老板 assign 他你是朱老师的 assistant， 他 assign 他我做朱老师的 assistant 的时候，他就送了一个 WeChat 给我。他 WeChat 不是有一个照片吗？就我一看那个照片，哇，我说这个怎么这么漂亮的人，我说这是谁啊， Who is this？ 但是你知道你在中国你要很小心，这个人送东西来你不知道是谁，对不对？我就言迟一阵就把他骂了一顿，我说这你是谁啊，怎么随便送这个 WeChat。第二天他来说，哎，我莫名其妙，朱老师，我给你写了一个威胁，结果我回来你给我骂一顿，他是干什么？我说那个照片根本就不是你。他说对啊，就不是我啊。我说不是你，为什么要 pose 呢？哎，国内是这个样子，是这样啊。他们有人点头，所以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真正要注意的，人类最大的优点就是会什么？会看到别人的缺点。我们要有自己的本相。好。得胜的秘诀，一分钟我就讲完。注意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凡事交托在神的身上。这几年里面，我跟新平我们学到一个功课，我不管大事小事，在我们的祷告中全都交给神。哇，神真的是从来没有辜负我们。还有每一天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这是我带领职场团契，我跟年轻人在一起，我常常跟他们叮咛的是 regardless， 不管怎么样，你的工作多忙，你的工作怎么样，我跟你讲，你绝对不要忘记早上跟神亲近的时间，因为那个让你 set a right for the whole day， 让你一天在能够走在活在神的这个道路中。所以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意思，并要警醒。所以当我们把一切的东西交给神的时候，就等于是什么？就等于是在管理上面讲到的一个叫做 tipping point 的引爆点，因为你那个东西你的生活就开始巨大的改变，你就完全变成一个不同的，那是 tipping point。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经验，为什么神为可以改变我们。我们请低头一起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把以利亚的故事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爱主的一个神人，一个先知，他经历了成功，经历了失败，但他最后从你那里得到力量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经历是何等的丰富，也反映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主啊，在这里我只花短短的时间，我想问我们在座的福音堂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我们真的是因为听到了这样的信息，我们真是愿意重新，我们就像来跟从你，我们重新把自己献在你面前，我们不再畏惧我们自己的害怕，我们不再担心在世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再担心我们的身体，不管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有问题，我们知道你一切就交给你，就像那日本的餐厅一样。我请大家，如果有人愿意举手的，我会愿意为你祷告。你说主啊，是的，我要是的放下手，谢谢谢谢，非常好，谢谢，像谢谢谢谢，非常谢谢，感谢谢谢。主，我们相信你在天上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举起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重新来到神的面前，从你那里得到力量，能够经历以利亚所有的经历。主啊，你是一个公平的神，你是一个恩典的神，我们相信你在我们主恩堂要做奇妙的事，要做更大的事，要做人家都意想不到的事情。真的就像以利亚在那里把这个巴利的450个先知全部都灭掉的这样的神迹和奇事。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